我上大学后，分居多年的父母对我说，现在我们离婚就不会影响你了。匆忙结婚后，我发现爸妈婚姻遇到的问题我也要面对。太多的差异带来冲突，先生因为我和婆婆的矛盾第一次动手打我。听到先生出轨，我并没有很震惊，饶恕的过程很艰难，理性接受不代表情感也能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嗨，亲爱的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主播依然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由穆小艺采访艾米的文章，产后抑郁，婆媳不和，丈夫出轨，她成为我的救命稻草。今年夏末，我在家里菜园摘下最后一串葡萄，超级甜，把熟好的黄瓜、西红柿、甜瓜随意摆在桌上。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记得刚种菜苗时，我还嫌先生种的太多了，他亲手为我摘了一束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花。自打我们的关系缓和，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我。转眼人生已经39岁了。我在内蒙的矿区长大，父亲是煤矿工人，我家就住在矿区里。记忆中，爸妈经常因为一点点小事没完没了的吵架，那场面就是早上要熬粥，父亲把粥洒了，满地的水和米，两人吵到最后把被子都扔到了地上。后来我知道，母亲是被姥爷强逼着嫁给了父亲，因为爷爷给的彩礼钱多。婚后母亲瞧不上父亲挣钱少还不爱说话，嫌他没有男子汉气概，两人动不动就说离婚。有一次印象深刻，母亲喝了农药，邻居过来给他催吐了一整盆药水。母亲会伤害自己，父亲就把怒气转移到我身上打我。我现在还能想起他那张愤怒的脸。妹妹比我小5岁，父亲更喜欢她。他们一吵架，邻居就过来劝，说为了孩子怎么怎么的话。我就觉得好像我有责任去调和爸妈的关系。可是我没能力保护自己，也没能力调和他们。小学5年级时，我们搬到城里。有一次我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，那是我第一次被表扬。以前不管我遇到什么麻烦，父亲总会说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自己负责。内向敏感的我胆子很小，去领红色的小奖状都害羞得不敢抬头。小学毕业后爸妈就分居了，但没有离婚。母亲忙着工作，大部分时间我和妹妹都跟父亲在一起。直到我上大学后，父母对我说，现在我们离婚就不会影响你了。然后他们办了离婚，我跟着母亲，妹妹跟着父亲。从这以后我很少见父亲的面，强势的母亲无底线地满足我所有的需要，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她出。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工作，母亲的担子轻省下来，个性活泼的她广交朋友，常常出去吃饭喝酒。我觉得有爸妈在的家才叫完整。20多岁我终于有能力了，就总是想着法儿的撮合他们，撮合了很多年，但他俩只要在一起就闹矛盾。后来各自都有了伴儿，我暂时放下了这种执念。2011年，我去了本地一家中职学校当辅导员，负责带新生。2014年秋季开学，我认识了组织军训的一个年轻教官，他是西北人，比我小6岁， 刚大学毕业，正在服兵役。我们成了男女朋友，他说自己是基督徒，白天下班后就去教会聚会，常常待到很晚。我看他特别热心，被人爱着的感觉真好。一年后我怀孕了，不得不考虑结婚的事。先生去了学校定向的事业单位，合同制，工资少，还特别忙。我爸妈觉得他不是本地人，条件差，他爸妈觉得我年龄大，配不上他，双方都反对我们结婚。但我已经29岁了，还有了孩子，就像按了加速键。2015年10月，我们匆忙办了婚礼，我爸也没来参加。眼看孩子就要出生，住哪里呢？这些年，母亲带着我四处漂泊租房住，后来终于买下一个小户型。考虑到他年纪大了，就在房本上写了我的名字。好不容易说服先生住进来，他觉得房子不是自己的，不愿出钱还房贷。母亲搬出去了，还要每月帮我们还房贷。婚后我们的钱各管各的，有什么事儿也各自决定，几乎不商量。2016年2月，儿子出生，母亲陪我待了3个月。她回去上班后，婆婆从老家过来。一个月之内，生活习惯、喂养方式的不同引发了很多矛盾。他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面条，我从小就吃不惯。婆婆经常搬动东西，摆在这里不好就换那里，很随意地走进我的房间，把奶瓶直接塞到自己嘴里试温度，这些都让我很难忍受。先生说，我从小都是这样的呀，有什么关系？他觉得长辈伟大，我应该按长辈的做法，还嫌我对婆婆不热情不主动。九月开学季，先生去外地送他妹妹上大学，留下我和婆婆在家，连上厕所关不关门我俩都能吵几句。先生回来后，婆婆跟他告状，他一听就火了，直接把我摁在床上，用拳头打我的头。婆婆就在边上看着，也不拉架。我又疼又绝望，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，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暴力倾向呢？恋爱时光看对方的好了，真实的一面根本就没看到。后来先生说手疼，去医院一看，原来他把自己的手打骨折了。母亲知道他打我，跑过来追着他要打他。母亲对我说，他对你这么不好，离婚吧。我也想离，可先生说必须给他20万他才离。婆婆劝我不要反抗，她说她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我更加怨恨他了。中秋节那天，我们又吵了一架，晚上他就拎着皮箱回了老家。家里真是一团糟，我发现原来爸妈婚姻遇到的问题我也要面对，太多的差异带来的冲突。产假结束后，我本想回去工作，但我受不了婆婆带孩子的方式，干脆辞了职。先生当然不支持，不停地在我耳边说，你没有保险，生病了怎么办？老了还得我养你。辞职后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朋友推荐我看育儿书籍，我还在一个大微店学了很多教养课程。平常我几乎不发脾气的，记得刚学完正面管教时，面对2岁儿子的叛逆，刚学的几招都用上了，却还是忍不住发火。我开始察觉自己怎么这么容易失控，于是又去学情绪管理课，见效几天，后来就没用了。孩子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，很难按时吃一顿热饭，整夜做噩梦，睡眠极度缺乏。我没什么社交，孩子太小很难出门，一整天都宅在家，有时恍惚到拿洗面奶当牙膏，刷完牙忘记了又再刷一遍。 脑子里不断重复婆婆和先生指责我的话，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做，只会让老公养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严重的时候我出现了幻听。所有从小到大的负面情绪积在心里，再加上婆媳矛盾，我整个人就爆了。我去教会找当初给我先生传福音的阿姨倾诉，教会的牧者和阿姨没能发现我其实是在求助，反而让我先生听到了这些话。他认为我在到处说他坏话，对我的态度更差了。做辅导员时，我学过一点心理学，我判断自己可能抑郁了。有一次在教会遇到一位台湾来的牧者，他听我倒完所有的苦水后说我是重度抑郁。从2016年到2019年，我的情绪起起伏伏。我全职带孩子到三岁，之后转行去了教培机构教小学英语。后来教辅行业被冲击，只能断断续续兼职上课。母亲染上酒瘾，有时叫她来帮忙带孩子，她都醉醺醺的。我埋怨她为什么戒不掉，也心疼她这样排解痛苦。在我感觉最难的时候，重男轻女的父亲主动来我家帮忙带孩子修东西，好像在外孙身上弥补了他没有儿子的缺憾，我和他的关系有了缓和。2018年我在网上接触到智慧母亲十二伤的课程，犹豫了一年后，看着自己越来越失控的情绪，我实在忍不住报了名，因此认识了课程负责人佩蓉姐。从我伤开始，我第一次知道我不仅仅是妻子或母亲，更是我自己。爱人要从爱自己开始。我被深深吸引，每天学习充电。三个月的课程结束后，我参加了佩蓉姐建立的线下妈妈公主团，妈妈们在里面彼此分享，互相鼓励，没人评判我的对错，我感觉到被包容和接纳的安全。当我得知佩蓉姐濒临破裂的婚姻被信仰翻转的经历后，很感动。2019年6月，我决志信主。认识神以后，我知道人不管善不善良，性格好不好，本性都带着罪。父母是罪人，我也是。我学着接纳自己的过去，在神面前痛哭悔改，不再带着完美主义的挑剔眼光看自己和他人。虽然每当感到绝望，我会怀疑神到底在不在，但我知道他就是我的救命稻草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，神爱我，一直保护我，支持我，所以我才活到今天。我要紧紧抓住他。佩蓉姐会辅导我怎样保护自己，讲解经文增加我的信心，教我使用信仰的武器面对恐惧。我决心主动去面对压力。父亲一来我家就批评我怎么不开窗通风，我平静地告诉他不要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要求我。先生说我在家什么都不做，我就把辅导儿子学的阅读、乐高、绘画讲给他听，让他了解我做的原本不擅长的家务。我学习建立健康的界限，父母离婚不是我的错，先生的贬低不是客观真实的评价，我是值得被爱的，我知道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。我读圣经，跟着网上的资源听到，加入公主团六年以来，每一年我都会参加督导课，帮助出来上课的人。正好有几位姐妹住在附近，我们相约线下聚会分享，出门也成了我充电的机会。先生笃信没钱寸步难行，拼命工作赚钱，婚后很少去教会。我去找给他带信主的阿姨诉苦时才知道，当年先生从老家来上学，阿姨对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让他觉得很温暖。 后来他看到了教会很多人说闲话，就不愿再去了。牧者在一次讲道中提到，基督徒不能给去世的亲人下跪，先生无法接受，从此彻底放弃信仰。疫情期间，我联系阿姨找牧者给我施洗，先生知道后生气地把我受洗的照片全部删掉，他买了葫芦珠子放在家里，遇到问题心情不好就拜一拜祖先，中元节还会烧纸。我很反感这些，把他的东西扔进垃圾桶，他就撕我的圣经和书。一年后，婆婆第二次来我家住，靠着神，我试着放下对她的怨恨，跟她好好聊天。慢慢我才知道，公公是家里老大，下面有七个弟弟妹妹，奶奶很强势，管着家里大小事。她和公公年轻闹矛盾时，奶奶会拿棍子假装打公公，做样子给婆婆看。婆婆生完先生后，奶奶就赶着她出去干活，她几乎没时间把孩子抱在怀里。后来公婆去青海做生意，到先生十几岁时才把她接到身边。了解到这些，我体会到婆婆的不容易，决定放下过去，努力体谅婆婆，为她祷告，还请教会阿姨给她传福音。婆婆回老家后，我平常会通过小姑子询问关心婆婆，母亲节送她礼物，她也经常寄来自己做的东西和老家的特产。先生不再说我对公婆不热情，从婆婆口中我知道了先生小时候的事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，她遇到事只能靠自己，匆忙结婚，一下成为父亲，加上经济的压力，这些让他喘不过气。我现在抑郁中看不到他的需要，还瞧不起他，用语言暴力激起了他的愤怒，甚至身体暴力。神医治我，脱离受害者思维，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，也学习接纳先生，体谅他对长辈的情感依托，不把圣经摆在外面刺激他，尽量不跟他正面冲突，不管大事小事我都找他商量，慢慢的他能听进去我的想法了。先生一直怀疑我是否又去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就在我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极限状态的时候，恰好看到佩蓉姐新录制的十分婚姻辅导课。我抱着要改变婚姻的想法，跟神求一个机会。开课前，我跟先生商量，由我出钱，两个人一起学习。没想到他同意了。配给他的督导师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，非常适合他的情况。所以他听课虽然不是很主动，但也不像以往那么抗拒。督导师就想办法帮他敞开内心的想法和挣扎。我们每周参加线上辅导，后来他开始认真写课后作业。九月至七月，三个月课程结束后，感觉我们还有问题没被清理，又延长了两个月的私人辅导。先生的变化特别大，以前他一发火就会冲着我来，摔东西，现在他知道要管理自己的情绪，特别直接地跟我说，我不动手打你了。我学着帮他去感知情绪，告诉他不一定要用愤怒来发泄。他的心理被疏通后，人变得柔软。结课那天，先生坦白说，这些年他有出轨，他很后悔，那些关系已经全部清理掉了，问我能不能原谅他。我听到消息，我并没有觉得很震惊。理性接受不代表情感也能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承受力，可接下来的两个月，我又陷在了挣扎中。我想到婚后前几年，既没有得到他的爱，带孩子还这么消耗，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所以多次拒绝他的亲密要求。就是从那时候，他出轨了。修复中，督导师推荐我读《男人需要尊重，女人需要爱》。我还买了黄维仁博士讲婚姻伤害医治的《窗外依然有蓝天》，这些都帮助到我。 两个月后，我终于平静下来，为过去的忽略对他表达歉意。这个事情我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，我能原谅你。去年，先生成为单位编制员工，我想我应该支持他，和他一起分担家庭经济。儿子上小学后，我去了儿子的托管班兼职做辅导。有一天，先生跟我说，要是你生病的话，把房子卖掉就行了，也没啥太大难处。他开始断断续续付房贷，也跟我商量怎么规划两个人的工资。有一天，我跟他说，我们自己长大时受过那么多创伤，不希望儿子像我们一样，所以我退回到家庭里，一是为了修复自己，也是想陪儿子健康成长。这些年，先生看到儿子的聪明懂事，觉得挺开心，也能理解我一些了。去年，妈妈公主团发了赞美诗《我是如此美丽的》带舞蹈视频，我一听就特别感动。歌词唱到，经历奇妙的蜕变，心造奇妙可畏。从今我不再是我，只想为你而活，敢放手必有所得，在绝望里重生。这不就是在说我吗？每天我跟着舞蹈唱跳，一次次感受被接纳的温暖，我越来越感恩，过去一切造就了现在的我，在磨难中神给了我特别大的祝福。和先生开始重新约会后，我操练接住先生的情绪，多多夸赞他，他会主动提醒我结婚纪念日，说我比以前更能吸引他了，还夸我是个有主见的妻子。我放弃靠自己改变先生的想法，持续为他回归信仰祷告，相信神有他的时候。正像传道书说的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我仍然在被神医治的路上，但我如今可以勇敢面对人生中的好事与挫折。好了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播依然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